大家好，嗨，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过去一年哦，我收到非常多的朋友，无论是私讯或是留言，都在跟我敲碗哪时候再来聊这一档00882。那刚好这档 ETF 呢，最近啊即将要除息啦，所以我就搭上这个议题呢，来顺势哦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一年来这档 ETF 的最新近况。那最新的消息呢，是这档 ETF 即将在下礼拜一啊，也就是7月18号来除息啦。那这档 ETF 呢是每半年配一次，那今年第一次配息，很大方哦，一次啊就给出了这个 0.85 的股息啊。那如果是换算今天的收盘价呢，这个殖利率现在哦，光是上半年就已经到了 6.4% 啦。不过我相信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高股息呢都不是那么在意的，你比较在意的可能是股价，尤其在今年这个相对悲观的氛围下呢，高股息的 ETF 能不能抗跌才是一大重点。那自从这档 ETF 上市至今呢，也过了一年半了。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档 ETF 最近一年半以来的情况。那后面呢，我也会整理这一年多来我接收到最多股民询问的疑问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 ETF 这个上市以来呢，如果你从最高点起算至今的跌幅不算股息的话，差不多就是 14%。 那这个表现究竟算好还是不好呢？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这档 ETF 它已经跌破发行价15块了，不过我们知道这一档 ETF 它追踪的是在香港挂牌的中国企业，所以大部分情况都是跟着港股走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港股的走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后来看00882这档 ETF 上市的时间点真的是有点尴尬，就是香港股市的相对高点。不过有意思的来了，你可以发现呢，同样一段时间这个香港恒生指数的下跌幅度是超过三成，可是我们刚刚看这个882这档 ETF 的下跌幅度是 14%。 所以你这样比较起来，你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档高股息 ETF 就它所处的市场这个其实是相对抗跌的表现呢。那为什么它能交出不到恒生指数一半跌幅的表现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 ETF 的产业比重你可以发现它有超过四成的比重都在金融股，那有一成的比重在房地产，还有工业，还有原材料所以你用常理推断，你就可以知道嘛，这一些产业大部分都是比较抗跌的啦。那其实呢，早在这一档 ETF 上市之初我们就有跟大家聊过，其实它这一档 ETF 买的都是属于价值股的类型，而不是成长股那我这张图表就是挪用我们那时候刚上市的时候做的图表。那你可以发现这一档 ETF 它买的房地产、金融、能源，其实大部分情况它就是属于股息比较高、波动比较小的类型。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发现全球股市在下跌，主要就是集中在成长型的，像科技股还有消费股。那一开始上市的时候我们就有跟大家强调过，它这一档 ETF 的成分股大致上就是属于价值类型。那这类型的股票呢，它大部分情况它股息会比较高，然后波动会比较小。那我们就拿它最近最新的成分股，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是目前00882的前15大成分股。那你可以发现他们这个市值是用亿为单位的，而且是港币啊，所以你大概把这个数字乘上 3.8 就是我们的台币啊。这些成分股的市值是真的非常大而且是比大部分的台股都还要大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一档 ETF 它的特色就是成分股市值很高，那第二个就是配息数字很高你看它这个殖利率，它为什么半年就能配给你 0.85？ 它不是去频繁换股啊，比如说领到 A 的股息卖掉再去买即将配息的 B 股，是他们这些公司的配息数字是本身真的就很高啊，所以才有这么高的配息。那再来就是低波动，你可以看到这些股票过去一年的表现老实说啦，这个大部分跌的都比台积电还要轻，你知道吗？所以虽然香港股市过去一年经历了非常大的动荡，不过其实就这一档 ETF 的表现来看真的是算相对稳健啦。那我接下来就来统整过去一年最多网友提问的问题啦。那首先这个可能是被很多 ETF 给吓到了，最多网友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像现在跌到13块啊，如果接下来市场持续悲观，会不会跌到后面连配息都配不出来尤其你一档高股息的 ETF 如果不配息，那不是很搞笑吗？不过这个问题我帮大家实际去翻过说明书啦，真的不用担心啊。那像这个00882的公开说明书里面就有这一段文字那字非常多，我知道大家都懒得阅读，我直接跟大家讲结论。 他第一点哦，他说的就是呢，只要他买的这一些公司哦，他有配息，那基金有收到这些公司的配息以后呢，他就一定会发放股息。那第二点呢，他说明的就是哦，你这一档 ETF 的价格要高于发行价，他才有可能多配给你。所以总结来说，无论他跌到哪里，只要他有收到公司的配息，这档 ETF 就一定会配息哦，所以你就不用再去穷紧张说到底继续往下跌还会不会配息这件事啦。那另外一个最多人的疑问就是呢，这个新闻都在讲说香港房地产泡沫可能会引爆，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持有大量房地产跟金融股的00882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地产股跟金融股通常都是连在一起的嘛，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做讨论。那首先呢，是这个香港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引爆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呢，港股会跌这么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啊，他们在去杠杆这件事啊，因为他们过去就是放任这些地产股任意的开杠杆，那他们已经预知到未来这个泡沫可能会被戳破，所以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就先行进场去去杠杆。哦，那你当然去杠杆会有阵痛期，所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过去几年这些地产股都在下跌，尤其去杠杆去到一半还遇到疫情，哦，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不过房地产终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火车头之一啊，所以他们的调控手段哦，是为了让这些产业呢，它的体质更健全，不是要掐死他们啊。所以我认为哦，经过了过去几年的调整过后呢，你在短时间内哦，要看到房地产泡沫引爆的机会更低，因为会被戳破的哦，差不多都已经被戳破了。尤其你可以看到啊，他们最近哦，这个30大城市的房产销售量，是慢慢在筑底回升的哦。所以这个房产泡沫这件事情哦，去年还可以讨论，可是到了今年哦，我觉得这个机会更低了。尤其他现在又采用比较宽松的政策，所以这方面真的是不需要太担心啊。那当然哦，如果我们用最坏最坏的角度，不幸真的发生了我们不愿意乐见的事情的话，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一档 ETF 哦，它的选股逻辑就是这个样子。那最终呢，它是依照这个股息率来做排序的。那你如果泡沫破裂，你如果体质出问题，你一般你就配不出股息嘛。那你配不出股息，你这个股息率就会下降嘛。股息率下降，这一档 ETF 比重就会跟着下降，甚至被踢出持股嘛。所以这就是 ETF 它有一个自动调节的机制。那我如果给大家看这一档 ETF 它的产业比重哦，过去几年的变化你就非常清楚。比如呢，这个是最近最新的数据哦，金融占了40%，房地产占了 12.8%。可是你可以回顾一下，它刚上市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数据哦，109年11月的时候，那时候地产股是 23%， 金融股只有 20%。所以一来一回你就可以发现哦，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它也在自我调节啊。哦，比如这个地产业风险比较高，它配息又降了，那它的比重呢自然就会跟着降低。哦，那金融股配的比较多，那它的比重就会拉升。所以这也是买 ETF 分散产业的好处啦，就是哦，你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除非怎么样，除非大盘把所有篮子都烧了。所以我们现在哦，要关心的就是大盘会不会把这个篮子都烧了，那我们后面会再说。那另外一点呢，过去一年呢，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停损这件事情。哦，那你如果是买个股的人呢，我跟你说，停损是一定要执行的。哦，你像这个一年的时间里面跌了 48%， 这哪受得了？如果你是投资个股，跌了40%-50%，那是一定要停损的嘛。可是因为 ETF 它是投资一篮子股票，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一篮子股票里面有跌幅非常深的，也有这个跌幅非常浅的，还有逆势上涨的，所以平均下来，这档 ETF 就只有跌了 14%。 那都已经这么抗跌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要不要停损的声音出现。哦，那当然他们的说法是要不要这个港股卖掉回来买台股，那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其实买这档 ETF 呢，就是为了分散在台股的风险。那你事后来看，其实也是有达到不错的效果啊。你像今年台股跌幅比较深的情况下，港股反而相对抗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反而认为像这种商品，如果你已经有买了，那它如果跌破你的成本价呢，拉开一定的距离，你反而是应该来思考要不要来做加码。那至于怎么加码，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聊。尤其我拉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数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你看它这个恒生金融指数，它已经修正20%啦，那你够厉害你就在这边卖，你够厉害你就在这边卖，你都已经在这边了， 那你还要停损吗？我是觉得哦，就是逢低买进嘛。那另外一个就更明显啦，哦，这个地产指数哦，2018年的高点，2021年的高点，哦，啊，现在在这边，那你在这边要停损吗？这个最坏的情况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所以哦，你就不用担心嘛。如果有下来，你再逢低承接，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至于怎么逢低承接呢？我们待会后面还要跟大家聊。再来第四个最多人问的疑问呢，就是哎，人家都说哦，香港是亚太金融中心。那过去几年历经了这个什么反送中啊，还有什么港版国安法啊，哇，哦啊，再来还有疫情的冲击啊，现在看来外资好像都在撤离耶。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ETF 的表现啊？那我在这边呢，同样用两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这一档 ETF 它的指数编制的规则，它反映的哦，是五成销售收入来自于中国的企业，所以这也就代表呢，这一些在香港挂牌的公司哦，它其实看的是中国企业的营收表现，所以追根究底哦，还是这一些中国企业它的基本面。那只要基本面好，他们在港股挂牌的 H 股哦，自然就会有吸引力嘛。所以你外资撤就撤呗，你撤到一半，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买来买去，这个高殖利率的商品都没有了，哎，只剩 H 股可以买了。那搞不好最后还是回头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比较复杂的哦，就是这个香港的亚太金融中心地位这件事情。那你不要说你在担心。我跟你讲啊，人家那个中国官方也非常的担心这件事啊，因为现在呢，香港啊等于是中国跟全球外资做交易的唯一窗口啊。那站在中国官方的立场，他们当然希望这个香港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能够持续稳固嘛。所以过去几年哦，如果你有看相关新闻，你可以发现他们时不时在推什么什么沪港通啊、深港通啊、什么债券通，然后他们最新的那个香港特首上任又发了一个互换通，那通来通去齁，无非就是希望中国能够透过香港来跟全球这些外资齁有一个流畅的交易管道。毕竟这个人民币他们也想要打世界杯嘛，那香港呢就是他们面向世界最重要的窗口，所以齁你不用担心香港亚太金融中心地位动摇这件事。如果是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齁，他们绝对100%会想尽办法来维护他这个地位。不过我的看法哦，像00882现在大部分买的都是什么金融股啊、能源、地产、基建，这个其实都是跟中国当地的发展比较有关系啊。所以你投资这一档 ETF 哦，还要去烦恼香港亚太金融中心地位稳不稳固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点杞人忧天啊。那接下来进入重点啊，如果接下来哦气氛持续悲观，那像这一档 ETF 呢，怎么买才是比较相对稳健的做法？那么同样用这个指标非常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图像化的说明。其实我们就可以抓它距离最高点的跌幅哦，每下跌 5% 来买一次。那我们前面也说啦 ,882 哦，现在距离前高的跌幅差不多就是接近 15%, 哦，那 15% 就是这一个蓝色这一条线。所以无论你是买在这边，或是你是买在这边，或是你是买在这边，如果接下来你要加码呢，你就可以参照-15% 跌幅这一条线，哦，那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 12.6。 那如果真的这么悲观，再一次打到这个-20%，哎，那又是一次机会啦。你像上一次它有打到这边，你现在回头看，你光是这一边到这边就超过一成的涨幅啦，那你等于还没有配息，价差就已经先把股息赚进来了。那如果它都在这边盘整不动，你就赚股息，有下去就是你赚股息兼赚价差的机会。而且像00882这种，它大部分的成分股都属于价值股，那遇到空头时期呢，哎，真的也会比较抗跌。所以今天这个方法呢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如果新的值得讨论的内容呢，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